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6, Session 1. 基督教伦理学第26章第一讲，第二条诫命，敬拜的规范 ,Regulating Worship。在上一章第25章，我讨论了对第二条诫命基本的解经。在第二条诫命，上帝禁止为了敬拜的缘故制造任何的偶像，作为敬拜的对象。这个是第二条诫命的狭义。但是我们可以从威姆斯的信仰告白的大要理问答108和109问看到，改革中的传统呢会很广泛的应用第二诫的。根据威姆斯的大会的牧师长老们，他们认为呢，第二条诫命不单单是应用在敬拜偶像本身，也是呢应用在其他关于管理敬拜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就算那些禁止敬拜偶像的教会，也可能在不同的用不同的方法来违背了第二诫的。我们应该认真正视他们的论点的。在本书第22章，我支持大要理问答的方法。大要理问答就是从十诫的细节那里去取出广泛的原则，这个方法。十诫每一条诫命有狭义有广义的，所以我们应当假设第二诫也是如此。我们在第25章已经看到了第二诫的狭义，现在呢我来研究有可能的广义是哪些。下面是本章的第一大段， The Regulative Principle， The Regulative Principle， 规范是规范性准则。改革中传统从第二条诫命还有其他有关的经文呢，是显生了一个独特的观点，关于上帝怎么样管理敬拜他的事情的一个的独特的观点的。这个观点呢被称为规范性准则。简单的说，这个原则就是敬拜必须有上帝的授权、上帝的命令、上帝的指定。人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够做上帝吩咐我们做的事，而我们只能从圣经学到上帝的规定是什么。这个原则呢是大亚里问答109开始的那几句，我在上一章已经引用过的。大亚里问答109问，第二诫禁止什么罪行呢？以各种的方式发明、提议、命令、使用或者认可任何不是神设立的宗教崇拜和宽容为宗教。请注意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21章第一段是这样说的，天然之光显示有一位神，掌管万有，有至高主权，本为善，又向万人行善，因此人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敬畏、爱慕、赞美、求告、信靠、服侍他。但敬拜这位真神必须要按照他自己设立的法则，限于他自己启示的旨意，才可蒙他悦纳。所以我们不可按人的想象和道理、撒旦的建议，或以任何可见的表象或其他非圣经所规定的方法来敬拜神。这些引用的亚里问答跟信仰告白的句子呢，里面请注意上帝所设定或者是规定 instituted 或者是 prescribed。 对改革中的教会来说，敬拜就是根据上帝的吩咐来敬拜他， a command performance， 一个大众化的一个的总结简单的总结就是，上帝所没有吩咐的就是禁止的， Whatever is not commanded is forbidden。 改革中的作者呢，往往呢把这个规范性的准则呢，与路德宗跟春公会或者安利跟甘宗的观点来比较。后者呢，改革中说后者的观点呢是说，上帝所没有禁止的，上帝就容许了。这个是一个修持方面非常美的一个的对两个观点的对照，但是呢，对路德宗跟春公会是有点不公道。这样讲法就暗示着对路德宗跟春公会敬拜什么都可以做，只是圣经没有禁止就可以了。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在他们的崇拜会里面可以有体育比赛啊，数学的演讲啊，从浪漫小说里面的朗诵啊，摇滚音乐的表演会啊，舞会呢，都因为圣经没有禁止就可以做呢？当然，这个不是路德宗跟圣公会对敬拜的想法，也不是他们的做法。诚然，比较其他的基督新教，他们特别是守原则的，他们非常抗拒一些他们认为不恰当的在敬拜里的活动，或者是不敬虔的，或者不庄重的。在路德宗跟圣公会的敬拜里，差不多所有的事情，包括长老会会反对的事情，就是牧师的袍子啊，列队进城烧香等等，都是从神学反省而来，包含了有圣经的根据的。所以呢，路德宗跟圣公会呢至终呢要圣经所允许的所支持的敬拜，他们也拒绝从他们的判断来看不合乎圣经标准的敬拜活动的。一般来说，他们不会正面的肯定敬拜里的元素必须是圣经所规定的，但是我们也会看到改革中传统呢也把那个上帝所规定 prescription 这个原则呢也有一些修正的，因为他们改革中呢也会讲到各种的情况或者是表现 circumstances and expressions。 所以路德宗跟圣公会呢，他们与长老会应用圣经的敬拜观是不一样，但是这个是一个解经的问题，不是一个基本原则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继续的来诠释改革中的立场，我们特别要看这个 prescription 上帝所规定的这个 formula 这个方程式的一些的修正 qualifications。 请注意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一章的第六段，上帝全备的旨意与上帝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生活有关的一切必要之事，都是圣经明明记载的，或是可以用正当且必要的推论从圣经引申出来的。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刻都不可加添，无论是借圣灵的新启示或凭人的遗传，都不能加添圣经的内容。不过我们承认，第一，除非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否则我们对圣经启示的上帝全备旨意，即使有某种程度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也不足以使我们得救。二，有时候敬拜和教会行政也与人类的行事为人原则有相通之处，这时我们就应当凭人的天然之光，用基督徒的判断，按照圣经的一般的规则，这原是我们应当一直遵守的，来规定有关敬拜神、教会行政的相关的事物。威敏斯特信仰告白 1.6 这段呢，一开始就提到圣经的全备性，或者说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Sola Scriptura。 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1章看到，这个教义呢后面又加添了一些的话，说除了圣经，我们也需要第一，神圣灵的内在的光照；二， 了解到事情的情况 circumstances， 这些的 circumstances 情况就是敬拜的层面 aspects of worship， 还有教会治理制度的层面 aspects of church government， 这些呢都是与人类的形式为人或者人类的组织相通的，不能够直接从圣经的教导，不论是明说的或者暗示，不能直接的从圣经来解决这些的问题。反之，他们需要用普遍启示，就是天然之光来安排，还有用基督徒的智慧或者谨慎，还有圣经一般的原则。一个什么叫做在敬拜里的情况 circumstance， 一个传统的例子呢，就是究竟敬拜上帝应该是几点钟？上帝在圣经里规定要有公共的敬拜，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一天里面是哪一个时候举行。但是我们假如要敬拜神呢，我们当然要在某一个时候去敬拜神咯。所以若要做圣经所规定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一件圣经没有规定的，就是说我们要做决定几点钟做礼拜。为什么信仰告白解释了这个好像从规范性原则偏离的一件事他称这个叫做 circumstance of worship， 敬拜的情况。当我们做这种的判断的时候，我们用我们人的智慧 prudence 的，但是就算做这个人的判断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自主的，我们需要注意到天然之光，还有注意到圣经的一般的原则的。譬如说一般来说，假如教会把主日崇拜放在早上四点钟，一般来说是错的，这个一般来说都违反了大部分人们的睡觉的时间，那这个天然之光也违反了这个爱的律法，就是圣经的一般的原则。其他一些显明的例子就是说，在哪里敬拜，敬拜的地方，唱几首诗，用什么语言来传递神的话，什么时候人应该坐站跪，是不是用椅子还是一排排的椅子，这些呢都是 circumstance， 这些都是敬拜的情况。这种的问题不单单在教会敬拜的范围里面会产生，而是任何的人类的公共的聚会都会有这些问题的。福伦会还有我们的市议会都需要决定几点钟聚集，在哪里开会等等。所以威敏斯的信仰告白呢，把这个 circumstances 就是敬拜的情况，作为是行事为人或者人类社会共通的一些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当改革中讨论敬拜的时候，他会把敬拜的元素的内容和情况 circumstances 场合会分开分辨出来。 elements 元素就是圣经所吩咐的一些的敬拜的层面。circumstances 场合情况呢，是我们若要做这些敬拜的活动的时候需要做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本身没有用 elements 敬拜的元素，但是他有讲到parts of the ordinary religious worship of God， 一般的宗教敬拜的一些的部分，就是说一般的宗教敬拜呢，包含了祷告、讲道、唱诗篇施行圣礼、宗教性的发誓，还有严肃的禁食或者是特别的感恩等等。威敏斯的现在告白第21章第5段，威敏斯的大会的牧师们跟长老们呢，也相信这个规范性的原则是特别为信仰和敬拜的事的。请注意威敏斯的圣告白第20章第2段，唯独上帝是良心的主，在信仰或敬拜的事上要使人脱离一切与圣经相离 或相悖之人的道理与吩咐。所以如果有人违逆良心，去相信人的道理，听从人的吩咐，就是出卖良心的真自由。若有人勉强别人接受不明确的信仰，要人绝对盲从，就是毁灭良心的自由，也是毁灭理性。20章第2段。因此他们分辨出两种不同的规范性准则，第一是为人类的生活的一般性的原则，第二是特别给信仰和敬拜的。在一般的人类生活中呢，我们从一些 We're free from any doctrinal commandment of men that is contrary to God's word。我们从人的教义、人的吩咐，若是违背上帝的话，违背上帝的话的人的吩咐是释放出来的，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在信仰和敬拜事情上呢，我们有更大的自由。那个是从什么的自由呢？ Freedom from any human commandment in addition to God's word。 我们也不需要跟着人在神的话上加添 的吩咐啊，我们从这些的吩咐也自由的。所以对威姆斯的信仰告白来说呢，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这个原则呢，在信仰和敬拜上的意义是强过在其他人生的范围的。好，这个是规范性准则。下面第二大段呢，要检讨规范性准则， Evaluating the Regulative Principle。